一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真，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两位跟我的密友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两位朋友啊。那这位密友就是可能很多人都认识的韩良璐，我也很想念他。那今天请来的呢，首先是施俊宇先生 ，Hello， 我们都叫他 Mouse， 你好。
大家好，我是 Mouse。那、其实今天虽然要聊书嘛，但是我本业是做网络行销广告的，对。然后跟韩老师的渊源是因为朱全斌老师是我研究所的指导，不是指导教授，但是也是教授。
是。
然后我退伍了以后，就是毕业退伍之后，韩老师就叫我说你去开一家公司，然后我这辈子没有上过班就一路工作到现在。
对，这是 很奇妙的关系哦。就是你一向称呼韩良璐为师母了、
对对对。
那韩良璐的先生朱全斌老师呢，当时候是在原治大学，
对，他那时候刚从英国回来，在资讯传播教大众传播。
对，那你是他在原治大学的第一届的学生，
第一批
学生哈。我每次哈就是非常羡慕朱全斌，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学生，然后永远跟在身边，然后又那么聪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做。
还好有聪明。
当然。好，那我们第二位要介绍的呢，是一个很妙的妙先生。来，妙佩伦，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韩良璐生命占星学院的主编妙佩伦，那也是同时也是韩良璐生命占星学院的 Podcast 的主讲人、主持人。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那我跟韩老师的渊源呢，是我是韩老师以前占星班的学生。韩老师以前在金石堂的龙岩讲堂开过很多年的占星课。那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幸运啊、就是我跟了韩老师上课上了蛮长的时间。那后来韩老师过世之后呢，就我们就为了纪念韩老师，那我们几个同学也都就是一起去做一些跟韩老师有关的整理的工作。朱老师是我们的师长，
那师长
对、师长说，就说那我们有意愿要出韩老师的书啊、那我们当然就很高兴，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那个。就还没有在这件事，我们已经开始企划，也就是已经开始准备这件事。那后来呢，我们就成立这家公司。
等一下啊、他们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叫做南瓜
国际，南瓜国际有限公司。
南瓜国际有限公司，南瓜哈、你看、我一想到南瓜，马上想到的是 Cinderella，就是午夜十二点以前一定要赶回家，不然呢，那个车就会变南瓜，然后它的侍从就会变小老鼠，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对你就是 Mouse 啊？难道大家叫你 Mouse 是这个缘故吗？
应该，也许是倒过来，有 Mouse 才有南瓜。
说得好。可是为什么会取名南瓜出版社？
其实那时候这个出版社是师母在其实大概13、14年前，师母就想要把他的著作全部重新整理啊，特别是占星的书。
对，
因为他之前只有出过四本，
就是说还没成立南瓜出版社以前，
他在别的出版社。
他那时候常常是在远流啦，或者是徐慧芝那个出版社，
有路
出版社出版，
那个是散文或游记。
还有大块
哦，对，大块大蜡初九
的书
哦，大蜡，对对。因为他呢，韩良璐真的是著述丰富啊、就是几乎每年都会出书，各种各样，不管是关于文学的、旅游的，或者是食物的啊。可是呢，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他真的对占星学是真的很有研究，
是
好像他跟朱全斌两个人在英国伦敦留学的时候，他就是正式去上了一个这个占星的学程，
对，他能够去伦敦念占星，
对，就念占星，所以他在这方面是真的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他在金石堂讲堂呢，足足讲了8年的课程，非常有 恒心毅力的，每个礼拜都讲
三堂，
三堂、哦、
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四堂。
Oh my god！ 然后我还知道，本来只是两个钟头，
对对。
然后他就说他要回馈哈，人家这么认真上课，所以他讲到三个半钟
头。据说学生要下课都下不了。
对。
然后朱全斌就非常抱怨，因为他坐在车上等他，等着要接他哈。那我那时候是没有恭逢其盛了，但是也有找他认识以后有找他帮我。算过我的星座等等，那就哎，真的对他蛮佩服的，就哎，怎么可能讲得这么准这样哈。共同创办了南瓜出版社，专门只出版韩良露女士她生前讲课讲了八年很丰富的讲课内容跟笔记，还有之前她曾经出过的五本在别的出版社出过的书呢，也把它、包含进来，所以到现在九年总共出了几本书，社长？
29本，
二十九本，
30本。社长是
朱老师的，对、哦、好吧，那你是什么？
我是总经理。
哦，总经理是要管业务的哦，管收入。
创办人是韩良露，妙佩伦是总编辑。
妙呢？总编辑啊。其实妙佩伦呢，他之前在远流等等各个很大的出版社呢，都当了好几年的编辑、嗯、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编辑，资深的编辑哈。那你投入这个工作其实也算一种冒险吧哈？
也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已经、很想做这件事情、那也它不是冒险啦，就是我那个时候接这个南瓜的公司的时候、有比较强烈的感觉到说之前当了10多年快20年的编辑哦，嗯，好像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去得到的经验，对，做的准备，
这是你的星图告诉你的吗？
没有，应该是师母的安排。
是，
哦，对对对，
他的
良路排出来的。
对对，因为这个蛮明显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有想到说如果提早个5年我来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我还做不来，嗯，因为就是因为我先去大快然后去源流嘛、这两家公司是风格差异非常的大，
对，
所以说呢在这两家公司要学会的本领是很相反的、那后来呢就是来南瓜，然后就是因为我刚讲说总经理跟总编辑、我们南瓜其实只有严格来说只有2个人，那其他都是顾问啊、
对、
对，所以说那等于是一人公司，那所以说
我们是非常扁平的团队，
扁平的团队，
而且你们就可以全权主导，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就觉得说哦，那加上说以前我们就已经学到这个东西，然后再加上说实务经验，那时候做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当然现在也很快乐啦、对，
九年以来哈，
对，
都很快乐。那出了29本书，那第一本是什么书？
上升星座。
为什么决定是这一本是作为第一本书？
对，这是上升星座、因为上升星座我们那个时候有想过好几个提案、对，那包括说、比如说逆行啊，大家常常说
水
星逆
行，
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呢、我就稍微写了一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录音档、所以说那我们就每个人写一些、那逆行的听一听写一写，然后上升听一听写一写。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占星，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说哦，我是狮子座，他 是什么水瓶座双鱼座，大概就知道这样。那有时候电视上你会看到下面说哦，狮子座今天什么宜穿金色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很简单的这个、我们对于星座的了解其实还蛮粗浅，
对、
甚至很多人也不知道哈，还有上升是星座嘛，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你可不可以
还有月亮水星火星，
哎呦还那么多，你可不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占星学，它真的是一门学问哦，不是算命，不是随便就说我出生哪个月就哪一个星座，然后那个月的人都是那样的个性命运，其实不是的啊、可以跟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吗？
好，12个星座、它其实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12个星座是12个不相干的东西、就好像说 处女星座啊，就好像有一群人都很古摸，就是处女星座。
那
有一些人对很古板，就都是摩羯星座、哦。那事实上不是，就是十二个星座它其实是一个坐标。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第一个星座是牡羊，然后金牛双子
啊。第一个是牡羊。
对，第一个星座
是摩羯吗？
不是，因为第一个星座呢是春分啊，3月21号开始。就是第一个星座，然后呢第七个星座是秋分，那就是天秤座。
你把我搞糊涂了呀、因为春分秋分不是我们中国农历才有的吗？
对，
其实可是这个占星学是西洋来的嘛。
其实这个就是历法，这个历法是从
东西方的历法，其实
对，其实都从巴比伦出来，然后这样子延伸到各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的农历呢，大家可能一直以为它是一个阴历、那所谓的阴历就是以月亮对、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农历它是非常特别的，它是一个阴阳合历、所以说我们有春分秋分、有夏至冬至、那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所以你说每一个十二个星座其实都是对应着一个，
对，切着那个
春分秋分
二十四节气，对对、对，
然后那所以 说它是根据一个轨道的对应，
对对对，
什么轨道？
就是黄道，就是
黄道是什么呢？
黄道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这个切面，对，要不然的话
是有点椭圆形，
对，要不然我们天空是一个球形、你就会很难对应它，所以说古人就把它切一刀切过去、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面，它就变成一个360度的面。
对，那你刚刚讲到春分，
对，
是
春分是牡羊，然后再来是金牛跟双子哦。
对，
这三个星座是春天。
OK，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啊，说如果说你是牡羊座、金牛座跟双子座，你就是春天生的，这就没有疑义哦。那再来的话，夏至是开始三个星座。就是巨蟹座、狮子座跟处女座、
很不一样的三个星座、
对 对, 对，可是这都是夏天的星座，它是初夏、仲夏跟晚夏、所以说那再来从秋分开始是三个星座、就是天秤、天蝎跟人马、那再来呢、那个从冬至开始、又是三个星座，就是摩羯、宝瓶跟双鱼。所以说呢，我们人就分成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太阳
啊，对，跟着太阳的对应、
对，那么我们一天也分成24个小时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天也会切成12块、那就是有分，那这个就是你的上升星座。所以上升星座的话呢，各位就是各位观众哦，应该要去户政事务所
调出生证明，
调出生证明，因为它是跟你出生时间有关。
哦，
那有了这个之后，你就会有上升星座。那上升星座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它决定了你这个人的出生的状况，就是说你会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
它是每多久的时间为一个刻度啊？
每2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紫微斗数也是两个小时啊，
对对对，是是是，这些都是很，
其实紫微跟占星有非常多雷同，
对对，有雷同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大概知道是那2个小时就可以了，不用说啊1:32什么这样。
它当然越准确越好，
有影响，
有影响，有影响，因为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星星就跑到前面或后面，它如果在边边的话。可是我们说上升星座的重要哦，它首先它给了你一个出生的环境、所以说呢你出生环境是什么样子，你以后就会带着这个习惯去面对世界、那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呢，是你带着这个习惯之后、你的金钱观、你的家庭观、或者是你谈恋爱的方式或者你工作的模式、都会受到你的上升星座的影响。那这个上升星座呢、就貌似有去查户政事务所查过，
对，
那个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查，
我觉得就是不能相信妈妈，
妈妈都乱讲。
出门没有没有，不是，是因为妈妈可能会记得说啊你是什么时候生的，但是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妈妈每次记得的可能都不一样，
对，
真的。
然后比如说我妈一直跟我说我是早上生的，
早上生的，
然后我去查户政事务所查回来，是下午1点嘛，对，我就问妈说，我查出来是1点。我妈说对啊，我一直都说是下午。
对，
但是这影响 很大，对
差很多的，因为早上跟下午起码差了6个小时嘛，那六个小时其实就三个星座
了。所以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呢，我们除了太阳在哪一个星座，那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说我是狮子座，你是双鱼座之外呢，就是有一个上升星座，它是对应你出生的时辰。
对，
那个时辰有可能是2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就是一个星座，
哦，就一个星座不一样，
哦，
那这个上升星座要配合这个太阳的座又不一样哦，不是说我
像那个 Jenny 就是狮子座，他上升是在狮子，太阳也在狮子。
哇，那是不好，
那各位
没有变化，
对，就是
夏天中的夏天，
对，夏天中的夏天，因为上升星座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习惯，哦，所以说他会从打扮可以看得出来。你看 Jenny 永远都是穿很鲜艳的衣服，
没有，我今天非常的低调，欸，蓝白的，
这个就是所谓上升狮子的低调，没有很低调。对，那像我自己上升是人马，所以说呢，我就比较会走一点运动风。
但是你的太阳是什么？
处女。
哦，所以照说不一样，我以为是一样。
照说的话，哦，太阳处女她应该要穿的比较严谨啊，比较那个，嗯。可是因为我上升是人马
，
所以我会觉得我走我的上升的时候，我会比较舒服一点，比较自在一点，所以就会从外表上。
啊，你们选了《上升星座》这本书作为南瓜出版社的第一弹
哦，
第一弹就非常惊人，我看了以后真的觉得学习很多哈。那我想请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就啊，我就知道我狮子座啊，然后个性就是这样子啊，就好啦。那还有什么？为什么要学占星？为什么人要出到29本书，然后上了这个5年的课，多
对对对，
为什么学占星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我自己一开始学占星的时候，当然是因为韩老师他有一个气场啊，哦，那我那个我因为韩老师第一场那个见面会啊，就是在那个就大安森林公园旁边那个国家图书馆，对，那我就去参加，那就觉得说，哎，他讲的好有道理哦，就是那个人生的事情哦。那学占星的话呢，其实它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大家就会知道说，好像是了解自己。那了解自己很重要，了解自己的话，你知道你的太阳星座是什么，那我相信有很多听众跟观众也已经查过了，知道你的上升是什么，知道你的水就是你的月亮在哪里，
月亮在哪里，
这个都有很多影响，它是月亮是你的内在嘛，那就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因为像我就很了解我妈妈，所以说我自从了解我妈妈之后呢，
等一下，她从小把你养大，你当然了解她，
哦，没有，就是我们常常对于亲近的人是很不了解，
你以为的妈妈不是你，
所以你要从星盘去了解她，
对对，然后才真的了解说，她客观来说她好像 X 光片一样，去了解说啊，我妈妈她其实她想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说她追求的跟我追求的不太一样，
okay,
所以第一个
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了解别人，
第二个层次，
那第二个层次是实用的层次，
啊，
那我们这两年出的都是蛮实用层次，
行运方面，
对对，就说有点像是算流年，那可是呢它又不像，它又比至少对我来说它算那个流年的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很复杂的，对不对？我们说今天，比如说今天处女座运势很好，那狮子座什么有待加强之类哈，可是你会发现说，我们一天里面会发生的事非常的多啊。
是，
也许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心情很好，那结果呢就淋到水，可是我进公司呢就被老板骂，可是呢。结果会计呢，刚好快下班3点半之前，会计忽然有一笔好几万的奖金进你的户头，所以你一天里面是高潮
起伏很多，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算占星的时候呢，它是有各种各样的层面，那这个各种各样的层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可能说在这一年我们会遇到的是，你事业可能很好，可是你家庭需要有一些努力
加强，
对，或者是你今年呢是四月很不好，可是你家人的运是很好的，
那这个都可以从一个人的这个出生年月日跟时间，然后按着他的星盘，
对，
然后看他的这个行星哦，就是什么太阳月亮
对对，水
火水火对
水
金
火
木土，什么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这样落在第几宫是？
对，
这些
这个我
就可以看那么久。
哦、
对，
我可以用比较初学者的方式来解释。嗯，就是我们出生等于是你就落了这张星土嘛，
对、
你的命盘就是这个天上的样子。嗯，但是天上的星星会继续转，它不会停下来。
对对，所以它还有一个天上对应你的。
对
对，
所以你的星盘跟天上星盘这些星中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你的行运。
OK，
对对，
并不是就那么一张，像我们说八字就在那里。
对
对
对，不会，它不会一辈子就荣华富贵，或一辈子就怎么样。
对对，
所以它转动，所以才有这个什么、
对行运
行运流年。我记得哦，这个韩良璐在什么1999年
对，
就
出了一本书叫做《宝瓶世纪》。全占
星，对，
那时候他很兴奋哦，
对，
说啊，宝瓶世纪怎样怎样，
对，他预测了这个事，
对
对,
对。
那我那时候觉得哈、啊，你那么久的事情，真的，那现在已经
二十多年
了哈，
对。
你们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
对，你觉得真的吗？他讲的有准吗？有像我们世界发生的，
我们自己觉得蛮准，
蛮准的。
比方说。
当然，它不像那个印度神童那种，什么
没有、哦、会 有很精准、啊，
什么会有大饥荒啊，或者、但是我觉得师母讲的是一个人类
的命运
意识，
对，
就是我们在追求什么，或者我们普世的价值观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里面聊到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那你刚才说有三个层面了，我没忘记，还有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层面的话是跟对于灵性的帮助。因为很多人看星座就是看一个说啊，今天我星运势好不好？可是其实就占星而言呢，它最有帮助的是帮助我们灵魂啊，去思考说我们这辈子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像我常常帮一些朋友算啊，朋友就说啊，我情路坎坷。对，就第一种，对不对？第一多的人，
那
第二对啊，第二多的人就是说什么事业不顺，第三个就是我缺钱啊。那可是其实这些回到占星学里面呢，它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灵魂可能无数次的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你是说这个占星学是相信灵魂转世的？
对对对，相信灵魂转世的啊。那他来这次来到这个世界，他具有一个主题。所以说我们每一天或者是我们每一年我们在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困境啊，它都是好像一个题目嘛，好像我们打电动玩具一样啊，就是说它有一个主题要让你去挑战。
对，
那你也许说情路坎坷，那你这辈子的一个主题可能是一个爱情生存游戏啊，所以说那你应该要利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去一直破关，然后一直去完成这些工作。
破关好像在玩电动玩电动游戏，
就是关卡比较难一点。
对对对，而不是说好像是就自暴自弃说、okay. 那我就是情路坎坷、那不如现在就对啊、那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说你灵性的目的、然后可能你灵魂就结束之后，那你就灵魂问你自己，灵魂说、那你这次学到什么。
所以第三个层面是了解你这一世的灵魂的走向跟目的主题是什么，你要去就那个方向去完成你这一世的任务。不过你刚才讲爱情讲了那么久、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情路坎坷了。不过那个韩良璐有一本，这本也是很受欢迎的、
爱情全占星。
对，
他第一个吸引我的其实呢是他的图片，他的画图好漂亮哦。
对对对，
这是哪位大师的作品？
这是吉米老师帮我们
画啊，就是很绘本最
天王，向左走向右走，
对对，
这个向左走向右走，什么地下铁等
等的、因为那时候
吉米老师帮我们画的，
随时会来，吉米老师就慨然说啊，封面交给我。
对对。
可是后来并没有全部交给他，后来也有交给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位年轻画家，叫做张维元。
对，阿元。对，
那他也
最近
设计了好几
本五本新书，其实水火行运，太阳水火行运，然后行运宫位圣星， 还有今年的2024占星运势指南。对，然后刚刚讲的宝瓶四季全占星，这几本就是阿云帮我们画的封面。
好棒，所以这个这书真的非常丰富哈。那你看那个最后的那一本是什么呀？
最后那本
人际相位，
相位，对，
哇，这个大概有五六百页吧哈。
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个600多页、哦，对呀、啊，嗯、哦，因为我们刚刚说那个实用的，包括实用的层面，嗯、也包括合盘啊、嗯，就是我们要帮别人合，说我跟他合不合？哦、因为很多人以为说。合盘只有两种、嗯、就是我跟你合或跟你不合、嗯、那天下没有我跟你都合的，你一定有一些合有一些不合、嗯、那这些就需要说我们去努力嘛。
我们南瓜出版社出了29本有关于占星的书啊、哦嗯，销路好不好？对不起，总经理。
其实那个入门款的，嗯、就是12星座啊，
上升星座 啊、這個，爱情全占星、啊，
对，这个还不错。但是我们后来越出越高阶、嗯，比如说像这个拿来敲人家头都会痛的书，
对，
砖头书，
600多页，
对，其实是蛮深入高阶的占星学啦。所以我们也试着做一些转换，嗯，对，
什么转换？因为现在所有出版社都遇到一个难题嘛，哈、嗯，就是书本越来越难卖，然后大家喜欢上网寻找一些比较破碎的资讯就好了。
对，其实很多现成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就是，其实这个师母早就有交代要做啦，但是我们拖了很久。
他根本不懂网络啊，他连打字都不会、啊。
他懂得叫我做。
对，这是最聪明的人。
这是最聪明。对，所以我们现在网站上面除了有这些出版品的资讯，我们也慢慢增加新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有排。个人星盘的功能，
对
对，大家如果搜寻南瓜占星，就可以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可是好像是要用英文打才有，是不是啊？
不用
，Pumpkin。
对你對你 Google 可以搜寻南瓜占星，
也可以搜寻韩良露占星。哦，对。
然后呢，欸、其实我去试用过哈，就是你一进去很简单，填上你的名字，然后你的
出生
年月日跟生。嗯
出生
的地方跟时间，
对，
然后很奇怪的就是要讲说你是不是日光节约时间，
对，
这个让我有点混乱，对，然后但是你只要填入以后呢，他就给你一个星盘，
对，
然后底下就有一些还比一般所有其他的星座的那种更详细的解
说，对，而且那些就是师母之前这些内容，因为我们的书是。客人他们很辛苦从师母前演讲上课的资料整理出来的嘛，那个网站上现在针对星座宫位行星这些的分析也都是从书里面在揭露出来的，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冒着说要做一个网站插盘的网站，那我就说哦，那这样可以是可以啦，但是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啊？那就他就做起来了。那做起来之后呢？
他是专家吗？
对，然后做起来之后 ，Moss 就说我们要把书的内容放上去。然后我们就一听就啊，那不是要拿来卖的吗？
不行啦，电子书吧。
没有，那结果他就放上去了。结果
你放上去了？
放上去，对啊，就是
没有，我们就是
简直是
有揭露，
对，不是全，不是书的内容，而是呢，我们出书之后。有一个困境，就是因为出书的话，我们都从牡羊一直写到双鱼，对不对？这样子写，那大家没有那个耐心去说啊，我还慢慢看，慢慢找，好麻烦哦。那就是也许说我太阳在牡羊，可是我月亮可能在摩羯啊，那我要这样找老半天。那结果冒死的网站呢，是把说你查出来的时候，你太阳在狮子，月亮在处女，水星在处女，它就直接就上去了哦。所以说。各位听众或观众呢，如果说要去查的话，其实还蛮方便的。
对，一目了然，而且不是泛泛之谈哦，它好像不是像一般的心理测验或什么，你会发现说哦，他这里剪一片，那里剪一片来，他们整理的非常好，
蛮深入的。嗯嗯，
那这样你不怕影响到你们书籍的发售吗？
我觉得第一个师母当初留这个出版社，他其实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人理解占星这件事情，
理解自己，理解人类。
对，因为他希望大家不是只是看看什么今天会出门会什么遇到帅哥啊什么这样就结束了。其实我觉得知天命是师母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其实包含要写那些其他的书也是一样。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给大家一个更容易入门的 阶梯，
对，
就是虽然我把入门门槛放低，我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觉得怎么让大家愿意踏进来往更深入的内容走，那个才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重点嘛。对，
而且，你的公司叫什么来着？
你说网络基因？
你的网络基因？
网络基因资讯。
他的网络基因公司施俊宇啊，我们都叫他 Mouse。为什么？因为当年我们用电脑都要用 Mouse 来滑动啊，所以呢，因为他创了一个叫网络基因公司，然后专门做网站的行销，网络
数位行销，对对对，
数位行销，所以他其实是董事长、总经理，是身份很高的人。所以呢，他设计的网站真的非常好用，简单好用又深入了哈。那各位这是完全免费的，大家可以去找韩良路或者南瓜占星
啊，
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星盘，然后多多少少呢了解自己一点，
对
那从那里呢也许是一个起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要看的话，从第一本上升星座买哈，然后慢慢的翻，慢慢的看。那其实当我在看的时候，还带着一种钦佩，也带着一种感谢了哈，或者也有点感伤，就是良路真的走得太早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后，他去世九年以后，我们提起他来都还这么的活泼生动，
是是是，
好像宛如他还在眼前在跟我们讲话
啊。
那一个人留下的这个精神遗产真的很伟大，很巨大，能够让这两位学生呢不断的为他出书。其实还有更多他其他几位，
对对对，我们还有
你的编辑
4-5个编辑，
对对，
他们也都是全心投入在做这个占星书籍的编辑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了解良路讲话的风格啊，常常是扯很多出去的，但你们把它整理得很好，很有宗旨，而且文笔也很棒，所以鼓励大家呢，多多看书，然后对于占星呢，不要怀着一种好像算命或者说怀疑的态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种学问哈。谢谢两位九年来不断的努力，也谢谢你们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一文房轻松，我是陈怡真，今天邀请施俊宇跟妙佩伦两位，跟我的好朋友韩良路关系很密切的帅哥来到节目上谈谈他们的南瓜出版社九年来出版了29本书啊。那良路去世已经九年了，可是我一谈起他来还是有点感伤，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大家非常怀念的好朋友。那他学识广博，然后谈话风趣，然后很会写作，也很会办活动。那对于我来说，他真的是最知心的朋友，也许是因为他透过他的占星学了解我，可以从别的面向来认识我。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他在书里头讲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学占星。他说最伟大的阅读不在于阅读书本，而在于阅读世界与人生。世界是一本大书，人也是一本大书，从阅读世界、阅读人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最多的收获。学习占星呢，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了解自己的命运，进而好好的跟命运相处。你看，这些都是充满了智慧的语言哈。那学习占星呢，可以让自己认识到你的意识啊。那意识的觉醒会使生命大为不同。我们常说啊，人力不能胜天，但是我们可以在天意之下，透过意识的觉醒，跟天意合作，然后一起改变生命的状态。除非毫无自我理解的能力，否则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课题不会完全一无所知。那星图当中呢，它就是可以让我们 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命运，然后跟天命合作，好好的享受这一世的人生。我觉得每一本书里头，每一个占星的例子里头，都充满了智慧，都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也真的让我得到了很多觉醒吧。谢谢韩良璐，当然也谢谢他的好学生施俊宇跟妙佩伦，把这么好的占星学呢传承下来，编成书，做成网站，跟所有的人分享。感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Thank you.